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上帝的仆人摩西死后，上帝向摩西的继承领袖约书亚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这些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约书亚在思想他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他知道迦南是个防守坚固的地方，以色列人要想占领那地，必须打许多硬仗，打败那些邪恶居民才行。
这座耶利哥城是进入迦南的大关口，它就在我们现在安营的约旦河对面，是必须首先夺取的。唉，巴不得我能了解那城的情况。哎，有办法了。
约书亚召两个人进他的帐篷。
进来，进来啊！我选召你们两人，是为了一件机密又冒险的任务。
是，领袖。
你们要偷偷的过约旦河，侦察那边，特别是耶利哥城的情况，包括他们的兵力配备、防守设备、人员多少，还有民心士气等等，这都是很重要的。还有他们对我们是不是惧怕，他们有没有自信心，你们要回来报告。
请领袖放心，我们必定能够做到。
这任务绝对要保密，连家中人也不可说。
我们知道了。
愿上帝与你们同在。
挨近耶利哥城门了，
城门还照常开放着呢。咱们可一直进去了。
我们一同进去呢，还是分开走啊？
现在天已不早，我看最好一同去，找到住的地方再说。然后假装去逛摊子，买点东西。
热闹，我们仔细听听人们谈一些什么东西。
还是分手走好些，万一一个被抓了， 另一个人还可以回去报告。
嗯，有道理。
我到城的对面去，看他们的营区有多大，看居民的想法如何。你可以在城里绕一圈，注意城门的数目和城墙的防卫情形。如果一切顺利，天黑以后我们在那女人家。
哎，记住啊，她的名字叫拉赫，我们在她家见面啊。嗯，
什么人啊？
啊，我们是刚才来过付过定金的那两个客人。
哦，是你们啊？好，我就来开门啊。进来吧。对你们二位，我心中有点奇怪。早先我问你们从哪里来，你们犹犹豫豫，吞吞吐吐，说什么从米索波大米还是什么地方来的。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思索你们的口音，好像有些埃及腔调的口音，你们也不像是生意人，我觉得怪怪的。哎，你们是以色列人吧？
哎，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你们若是以色列人，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们，不要怕我，我绝不会去报告或是检举。但是啊，我就担心你们已经在外面被人家注意到了，那就会有人来查问的。
哦，真的吗？
我必须把你们藏起来。我想，哎，快来跟我去屋顶，那里啊有我晒的麻秸，你们藏在麻秸下面，我用麻杆盖住你们。
啊，多谢你啊，多谢你。
真叫喇合说中了，那两个探子真的已经被人发现可疑，向耶利哥的王报告了。
卫兵，卫兵！
哟，大王，
你带五个士兵去东门附近喇合家去搜查。我听说有两个以色列侦探住在他家，来打听我们的情报，快去把他们抓来。
是，大王。
快开门，喇合！开门啊！叫你开门，听见没有，喇合？
好，听见了，来了，来了。
他们在哪里？
有人看见有两个陌生人进了你的家，他们很可能是以色列派来的间谍，刺探我们军情的。你快站开。
是的，来过两个人，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天黑快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就出去了，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你们赶快去追，一定追得上的。
哦，谢谢你啊，我们快快去追。
哇，好险，差一点要命啊。
士兵们出去追，追向通往约旦河渡口的大路，一会儿城门就又关上了。喇合赶忙上屋顶去见那两个探子。
喂，你们出来一下好吗？危险暂时过去了。
啊，我们听见猛敲前门的声音，我们全身都在发抖啊。
是啊，你真救了我们的命啊。
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为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里的人们都怕你们。
真的吗？
真的
真的，我们听说你们出埃及时，耶和华怎么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么样对待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将他们全都毁灭。我们一听到这些事就害怕起来了，因为我们知道你们的上帝是天上人间的上帝。
这话完全对。
现在请你们指着这位耶和华向我起誓，因我善待了你们，你们也要善待我们一家的人。在你们占领这个城的时候，要保住我家人的性命。
我们答应用我们的性命担保你们的命，只要你不泄露这件事。
现在我要这样做，因我家在城墙边上，所以啊，我从窗口用绳子把你们一个个的放下去。你们去山里面躲三天，三天后追赶的人回来，你们就可以走了。
现在天这么黑， 将来我们怎么能够认出你的家呢？
我用这根红绳子放你们出窗户，我仍然把这根红绳子拴在窗户上做记号。
我们占领这城时，你家人要在这房子里才安全。
好，我照你的话办，现在我就放你们出城。
两个探子在山里藏了三天，等追赶的人回去了以后，二人才下山渡河回营见约书亚。
进来，进来。我真感谢上帝，叫你们达成任务平安地回来了。
可是我们几乎送了命啊，等我们详细地向您报告吧。
你们发现对岸的老百姓怎么样？
耶和华一定会将那整块土地交在我们手中，那里的人都很怕我们。
自夸软弱。您不为在软弱里所显现出神的能力而充满感激吗？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相信我，我是那些感激不尽的人之一。因为当我受伤之前，我是四肢健全、手脚利落、行动敏捷的年轻人，绝对不是属于体弱多病的那一型。我还记得有一次，当我在高中打篮球校队时伤了脚踝，必须坐在一旁的板凳上，无法出场参加比赛时，我真是痛恨极了。我恨我必须由别人帮忙，行动不自由地拄着拐杖。我不希望让人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更不希望让人看到我比其他人软弱。但是现在，在轮椅上学习全然依靠神多年以后，我成为一个从软弱中可以荣耀地夸口我所受的限制。相信我，我在残疾里不再介意有人过来帮助我，我也不再介意不再能做以前可以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实际上，我对于我比其他人软弱的现状处之泰然，就如同保罗在新约哥林多后书11:30里所说的，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哇，保罗这么写其实是充满理由的。打从一开始，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时，他便把所有的软弱加在耶稣身上，甚至是他的诞生。耶稣跟我们人类有一样的限制，他没有华丽的红毯展开在他面前，他代表的是痛苦、不便及艰难。想一想，因为罗马帝国当时在做人口普查，约瑟与玛利亚必须风尘仆仆地从拿撒勒回到伯利恒，那可不是像小学生远足那样轻松，那是一条约120公里、非常严峻的山路。约瑟走在前面，牵着驴子，上面坐着大腹翩翩、即将临盆的玛利亚。这么蹒跚走了3天，好不容易到了伯利恒之后，却找不到旅店，碰了一鼻子的灰，只能凑合着在马槽里用稻草把马粪及灰尘推到一边，好让玛利亚可以生孩子。所以您看，如果耶稣能够夸口他的软弱，那不难想象他也邀请我们这样做。但是我们做得到吗？我们可以把面子摆在一边来夸口神在我们软弱里面带来的力量吗？当然可以。最后让我再分享一个拥抱夸口软弱的想法。西元1600年代，一位基督徒作家威廉·劳写道，以双手迎接每一个里里外外的困难，每个失望，每个黑暗凄凉，就会除去自我，更进一步与救主同在团契，充满祝福的所在。不要四顾张望，把任何这种思想推开，然后任何一种试炼及压力都会变成每天丰富的祝福。 所以今天就加入我的行列，以双手迎接每一个里里外外的困难，并以此为与救主建立更充分的团契，拒绝其他所有关于感到软弱的想法，因为当您这样做时，任何一种试炼及压力都会变成每天丰富的祝福。
随着企业、群体和个人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都渴望找到获胜的秘诀。现在各方学者对所谓成功学的研究十分火热，都把焦点放在人的信心之上。他们引用拿破仑的“我成功是因为我志在成功”这样的座右铭来说明信心的重要性，称信心是成功的秘诀。他们著书立说，甚至推出了建立信心的公式，称只要上课到前排去做，敢于用眼睛逼视对方等等，就能获得信心。在一家企业的董事局网页上有这样的话：信心有着无穷的威力，如果我们实实在在地相信它，并且善于使用它，最终必能获得成功。信心是生命和力量，信心是奇迹，信心是事业成功之本。信心到底是什么？它的威力在哪里？人怎样才能获得信心呢？对这些问题，你在现代成功学的研究里面是找不到答案的。精辟的答案在圣经里都可以找到。马太福音第21章第18到22节记载了耶稣给门徒上的一门信心课，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收益。耶稣有一次施神迹，使一个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你也许已经注意到，耶稣并没有回答门徒们的问题。门徒最关心的是了解树木枯干的机理，因为他们的心被自己的目光所左右。圣经写道，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这与我们今天的人有多么的相似啊！在科学知识普及的今天，人们极力推崇唯物主义，强调眼见为实的世界观，殊不知凭眼见的生活有多痛苦。眼睛的生理功能是发现危险、发现障碍和发现敌人，使人能小心防范或躲藏。凭眼见而生活的人也就天然多疑，很注意生活中的消极因素，因而悲观不及，抱怨不止。他们面对人生中的生老病死，苦不堪言，而凭信心生活的人就不是这样。圣经指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凭信心生活的人不受自己眼睛的左右，对看不见证据的东西依然满怀希望，对他的实现没有丝毫的怀疑。这样的人在苦难面前仍然乐观向上，充满生气。 我们从耶稣的回答中还能找到信心威力的所在。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显然信心的能力不在人的身上，因为人不可能自己把山投在海里，信心的威力完全在神的手中。人借助祷告表达对神的信心。圣经还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的希望在信心中得以实现，正是神的赏赐。有人说建立信心要靠自己，其实建立信心不但不能依靠自己，还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使自己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信靠神，在看不见任何证据的时候也能驯服神的意愿。祷告就是人否认自己能力并信任神的表现。神说过，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如果你看到乌云遮天，很多人带伞出门，也听到天气预报说有雨，你就相信会下雨，也带着伞出门了，这根本就不是信心，因为你先看到了证据。如果在万里无云的一天，没有一个人带伞出门，天气预报也报告说没有雨，而你却相信神会给你下雨，祷告之后你就打着伞出门了，这才是信心。正因为你的信心，神就会给你下雨，成全你的心愿，让你得到祝福。离开神的威力，人的信心徒劳无益。
听众朋友，我在教会里面看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很活泼，很有礼貌，然后又认识到他的妈妈是一位来自台湾的王姐妹。今天我就请到了王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受我的访问。王姐妹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接受访问。
非常有荣幸来到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王姐妹，我们这两天在聊天的时候，我知道你现在是一个小学老师。
是。
那么这几年呢，也有一件比较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在你做老师的这个过程当中，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简介一下这件事情的经历。
在我们学校每个礼拜二早晨有大概40分钟我们要去开会，小朋友呢那一段时间是没有老师在，老师通常都会请说故事妈妈或者是有家长志愿来陪伴孩子。那时候我刚好担任那一学年的学年主任，这个工作其实非常的繁重。那时候我还在跟神说，神啊，这个工作好累哦，大家都不肯做，那我来做，为什么我做得这么累？那以前的一个习惯是，那一个学年这个时段的时间有另外一个慈善团体在陪伴孩子。很巧妙的是，当我当学年主任这一年，那个慈善团体刚好没有足够的人数，他没有办法过来陪伴。那我在十年前有跟彩虹妈妈，就是彩虹生命事工，有一些联系。那我一个朋友在那边，我就请他们过来协助。那非常感谢神，跟他说我们这个学年有11个班需要彩虹妈妈。那个姊妹说，哦，没有这么多人，但是我们一起来祷告。 他就跟着教会的牧师以及我们几个基督徒的老师也一起为这件事情代祷。非常奇妙的是经过了祷告，已经可以找到11个班都有彩虹妈妈的服事。
那您所谓的彩虹妈妈的话，他们是每一个礼拜二就是老师开会那个时间他们来带学生。
是，
可不可以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当彩虹妈妈来到教室的时候他们做一些什么？
会带孩子唱诗歌，会讲一些圣经故事，会玩一些游戏。对，
换一句话说，因为这一群彩虹妈妈，那刚好你们这个年纪的小学生就每一个礼拜有一次机会听到关于神，关于神的儿子耶稣的故事，是吗？
是，在当中他们也会讲一些品格的故事，比如说忍耐、温柔、节制，他会把圣经里面的一些好品格的一个故事把它带给孩子。
嗯，很好很好。您可以看得出来，像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进到学校里面去服侍这些小学生有什么重要吗？
表面看起来似乎好像只是唱唱歌、听听故事，然后吃吃糖果就算了。我在教育的职场这么多年，我观察了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其实神就透过这些小小的地方做了一些非常奇妙的事情。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小朋友他才那时候才七岁，那他父母亲因为长期的吵架就离婚了，妈妈夫妻就离开家里，爸爸呢也因为这样开车的时候撞树，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一段时间他是由他的祖母来照顾。那孩子那一段时间就可以明显的看出他的一个焦躁不安，他很害怕，那他也很难过，所以孩子就是上课都不是那么专心。之后我知道这个状况，我就联系了彩虹妈妈。彩虹妈妈来的时候，我们都会互相有一个默契，说班上的孩子有需要祷告的需要帮助的，我会跟彩虹妈妈讲。因为一个班大概有30个学生一个老师没有办法完全的照顾到每个孩子的需要，所以请彩虹妈妈来为他们代祷，帮我做关心。
在这个彩虹妈妈帮忙之下，对这个孩子真的有一些帮助吗？
是，这个孩子跟我说他常常会做梦，然后呢他常常会发呆。我之前跟彩虹妈妈谈过这个孩子的状况，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感谢彩虹妈妈的付出，他都一直记得。每一次来彩虹妈妈也都会预备一些点心，到期末的时候表现好的孩子呢也会有一些礼物。但是呢像这样的孩子其实一般来讲都会被忽略。那我记得那一次这个孩子呢发烧比较慢来，那全班的孩子都领了礼物，那个孩子进来他看到他好像没有礼物，但是彩虹妈妈就请他过来，他告诉他说因为你的表现很棒，你在上彩虹妈妈听故事的时候很专心，然后他为他准备的是另一份更特别的礼物。那时候彩虹妈妈还抱抱他给他跟他讲了一些鼓励的话。之后我请孩子们写一些回馈的卡片，我看到这孩子写的我自己也很感动，他说谢谢彩虹妈妈安慰他。那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但是对于表达能力还不够好的七岁的孩子来讲，这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因为这个孩子妈妈不要他了，那爸爸又发生车祸，奶奶年纪也大了，他那时候一定非常的孤单，他不知道有谁爱他。那当他来学校，他发现有一个彩虹妈妈很爱他彩虹妈妈告诉他还有一个更爱他的，就是他天上的父亲。
我想平常没有人会注意，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些孩子，但是上帝注意到他们的需要，他就通过了一些他在世上的儿女，这些基督徒进到这些特别有需要的孩子的生活里面，给他们带来他们心里面需要的呵护、关心，甚至是一个小小的拥抱、一个微笑，事实上对这些孩子是很需要的。
彩虹妈妈不只是影响小朋友，有老师跟我分享是他觉得他很受激励、很受安慰。那我私底下知道这位老师是刚好那段时间他的婚姻出现了很大的状况，他刚好离婚，心情非常的低落。 那经由彩虹妈妈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反而是激励她。之后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邀请她来教会，她都愿意去教会。所以神的工是非常奇妙的，不是只有影响到孩子，连周边的老师也受到了一个激励。所以感谢主。
经过这些事情以后，您给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勉励？
我的一个感动是，当你有一个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消灭圣灵的感动，就顺着神。那时候觉得我做不到的事情，神排开万难，神让我都一一办到了。我相信以后他都有神特别的一个心意。
王姐妹，这几天我特别喜欢看你怎么跟你的儿子讲话，你就发现你们两个人好像是水乳交融，这个儿子好听话。不知道你怎么教这个孩子的，他怎么跟你这么亲，这么听话呢？
这个孩子是祷告来的，是因为我的体质的关系不容易受孕。他在我母腹的时候就是天天祷告，天天听诗歌。我觉得我不是怎么去教他，我觉得是神自己去带领他，自己去教他。他上次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班有一个非常顽皮的学生，常常会去欺负其他的同学。他就跟我悄悄地讲说，妈妈，我有跟我那个同学传福音哦。是，当他的同学在吵架的时候，他说，妈妈，我有过去告诉他们，不可以这样哦。谢谢主给我这么棒的产业。对，
王姐妹，我非常感谢您到电台来接受我的访问。
客气，谢谢邀请我，这是我的荣幸。
愿神祝福你跟 Kobe 在美国旅行一路健康平安。
谢谢你，也愿神祝福你们。
谢谢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来自台湾的一位基督徒姐妹王姐妹。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Sing to the Lord. 圣经里有段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这美好的应许是基督徒所向往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懂怎么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跟后面一句神会回应我的需要又有什么关联呢？天上的神用我跟婆婆之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明白了。事情从我的手出问题开始，我右手的大拇指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弯就会卡住，自己伸不直，呈90度的垂角，必须要靠我把它硬扳回来，扳的时候呢会咔一声，而且很痛。学医的朋友跟我说，你得了板机指，学名叫做狭窄性腱鞘炎，一般西医会建议我开刀。我不想开刀，先上网搜寻偏方，但是找不到什么实际有帮助的。去看中医是针灸跟推拿，当场好像好一点，回到家之后呢又恢复原状。拖了一两个月，一天比一天严重，写字或是做事的时候不小心一弯到大拇指就会被卡住，搬回来的时候疼得我龇牙咧嘴。我找了一个医疗用的手套把大拇指固定住，不让它弯曲，减少一点疼痛。能够试的都试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只有祷告求神帮助我。同时间80多岁的婆婆开始闹胸痛，西医检查不出什么，开的药也没用。她原本身体就很虚弱，胸口痛呢让她觉得自己要走了，所以消极又悲观，每天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客厅里唉声叹气。丈夫跟我说，婆婆最需要的是感觉有人爱她，所以要我去抱抱她，给她一些温暖。我瞪着丈夫半天说不出话来。去爱她抱抱她听起来是个很小的要求，但是对我来说实在是个艰巨的任务。我的婆婆个性很强，说话常常不留情，相处20多年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多的伤痕，看到她就仿佛看到一只刺猬，冷不防就会被她刺一下。表面上我们关系友好，但是实际上我尽量跟她保持距离，没有必要就不去见她，去了呢也站得远远的，相信少交流就少受伤。现在要我去抱她，轻言细语的去关怀她，我深吸了一口气，这实在太难了。她如果拒绝我，我不是很尴尬吗？但是神在我心里说，我希望你能这么做，即使是敌人我也要你去帮助她，顾念她的需要，更何况这个人是你的婆婆。我心里苦苦的挣扎，有千万个不愿意，但是我明白神的心意。耶稣当年帮的人多半也都有缺点，对他也不是很客气，但是耶稣不是因为那些人值得他爱才去爱，神要我效法耶稌。我求神帮助我跨越心里的障碍，从他的眼光去看婆婆的需要，增加我的爱心。 既然婆婆看的西医没有用，我就向当中医的朋友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缓心痛。他建议我要按劳宫穴跟内关穴，这两个穴道我从来都没按过，所以呢，我就先拿自己练习。劳宫穴是在掌心，离大拇指的根部不远。我按了之后，大拇指有一点点感觉。内关穴呢，就是在手腕上面。我练习几次之后，到婆婆那边，抓着她的手帮她按。朋友交代，一次要按100下。我先用左手的大拇指按，但是呢，因为平常是习惯用右手的，左手无力，所以按了一下呢，就会不自觉地转成右手，忘了我的右手是有问题的。而且按的时候，正好大拇指要90度弯曲，等于是碰到了我的致命伤。按了20-30下之后，我的大拇指的关节就开始刺痛，痛得我额头出汗。但是因为按了一半不能够停，我就只好忍着痛，实力坚持把它按完。按完之后，婆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我在帮她捏捏肩膀，捶捶背，一边好言好语地安慰她。结束的时候呢，她紧紧地抱着我，抓着我的手，由衷地向我说谢谢。有一股很温暖的空气在我们中间流动，我跟婆婆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好多。离开婆婆家的时候，我的步履轻快，很高兴自己听了神的话，做了他要我做的。要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原来没有那么困难的。最奇妙的是，我发现我的板机指好了，我的大拇指可以自由地伸屈，再也不会被卡住，困扰了我几个月的问题就这样消失了。神在我服侍婆婆的过程里医治了我，回应了我的需求。我脑子里浮现那句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我瞬间完全懂了，感谢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每个人都很富有，也许您会想，我没有钱，我富在什么地方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我想跟您谈谈，您潜藏的财富在哪里，如何发掘它们，如何使用它们。什么是潜在的财富呢？事实上，潜在的财富人人都有，他们不像古钞本或古币那样被藏在房顶上、地底下。潜在的财富在我们的脑子里，他们是那些您我尚未使用的才能和疏忽了的机会。由于我们太忙，也因为其他事情被列入优先，这些财富仍然隐藏在脑子的深处，被例行活动推到旁边。既然这些财富已经隐藏了好久，没有他们我们也过得去，为什么现在又再提起他们呢？因为当您我认识到自己的潜在的财富，把它们发掘出来加以使用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能因此更幸福、更丰盛、更有益于人。为什么这些财富是潜在的、隐藏的呢？一，我们不知道自己有潜在的财富， 不知道这些是我们的。二，我们不明白他们的价值。三，我们太忙，没有时间去使用它们。您我潜在的财富是什么？这些财富是同情别人，感同身受，为人祷告。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个三个潜在的财富。一，同情别人，使我们走出自己，离开自我，来到别人身边，填补别人的一个需要，除掉别人心理和生活上的重担。二，感同身受，这个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的能力，能使您我将心比心地感受到别人的需要、快乐或痛苦。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同样的困难，是很难体会对方痛苦的。所以没有相同的经历时，千万不要轻易论断别人。三，为人祷告。祷告是同情、怜悯、感同身受的一种表现方式。祷告并不表示我们把所有感受到的责任完全交给上帝，但是祷告确实表示我们愿意请上帝来主导我们帮助别人的愿望，也表示您我信任上帝，知道他所能做的远超过于我们。在使用自己潜在财富服务别人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成长。您我需要知道上帝给了每个人珍贵的潜在财富，应该好好用心地使用它们。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这三个上帝赐给您的潜在财富，请读圣经马太福音25:14-30有关才能的比喻。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如果交给您一块石头，您有没有办法发挥创意，注入生命，让它摇身一变，使所有看到这块石头的人眼睛一亮，像是发现宝贝一般，兴奋地捡起来，欢喜相遇？有一群住在俄亥俄州的居民，就有让石头活现起来的本事。他们闲暇的时候，喜欢到处挑拣石头，目的是在上面画画，以悦人眼目亮丽的色彩以及各种创意，根据石头的模样发挥想象力，画出令人会心一笑动心的风貌，让一个原本灰蒙蒙的石头跳脱起来向人示意。有的变成热狗面包，有的变成小汉堡，更多的是变成亮丽的笑脸、动人的爱心、可爱的动物、鼓舞人心的字句、美丽的画作等等。再将这些创意石头随意放到林间小道、公园的椅子上、图书馆附近的草地等等公共场所，让捡到的人获得一份鼓舞与惊喜。我的一位朋友就是因为在散步的时候捡到这么一块创意石头，让他那天心情大好，开心不已，于是企鹅笑之，开启了他捡石头、画石头、藏石头的乐趣。有不少捡到创意石头的人会在脸书 以及其他媒体上秀出他们的幸运石头，借以感谢创作者带给他们的快乐。朋友就曾好几次传给我看，捡到他画作的石头，人们灿烂的笑容，而他自己更是大受鼓舞，更加积极与人分享创意石头。美丽的艺术创作需要创意，传递欢笑鼓舞需要巧思。感谢朋友让我看见平淡无奇的石头，加些创意以后，居然可以点石成宝，让美与善结合在一起，带给人惊喜。在我心目中，这位朋友更是一位美丽的使者，不仅在于他举手投足间散发出来的美好气质，更因为他所发送给我的资讯，不是美就是善，让我总能从中饱享艺术之美，或者得到美善生命的启发。我为拥有这样的朋友献上感恩。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美丽使者，但愿你我都能够向上帝求智慧，在生活中随时传递美，播撒爱。圣经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是舒美，祝福您的生活充满创意之美。
两分钟的圣经，圣经的金句之一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您注意这句话的动词，爱、给、信、灭亡、得。神爱，神的精华就是爱，所以他爱你，他爱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连我神都爱。神把耶稣当作礼物赐给您和我，神不要任何人灭亡，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代替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了惩罚，使得我们的过犯都能够得到赦免。朋友，神爱你，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多明白神的爱和耶稣的牺牲。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0千赫，播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播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播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播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播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